20号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一周年的日子，世界舆论对这一天的关注似乎不亚于一年前川普上任的时候。由于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通过为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从1月20日凌晨开始部分关闭。尽管政府关闭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瘫痪，而且在关闭几天后重新开张，但毕竟为川普总统的执政抹上了一层阴影。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虽面临国际和国内的许多挑战，但仍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川普总统的执政一年，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次这个关门啊，想听一听你对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评判。那么尽管这个政府关门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政府下台了，而是这个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个运作的或者一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呢，毕竟美国政府关门在这个过去的5年内是连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2次这样的一个关门。那么这从中反映出了美国政治的深层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嘛，首先要说，议会呢，在美国呢是三权分立中很重要的这个一级权力。那么它呢，主要是通过批准任命和批准拨款来行使它的这个权力。所以刚才我们说出现的这个政府关门呢，实际上就是议会行使权力的一个表现。那么至于说在过去的5年内，那么政府关了2次门，这个后面有什么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啊？我觉得呢，这个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是美国现在呢确实出现的这种政治分裂，而这种政治分裂呢，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党内的这个温和派议员呢，经常呢会受到孤立或者受到攻击，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议员呢偏向极端，那么可能极右或者极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非常难达到，我们说达到一种妥协吧，因为实际上政治本身呢是一种妥协的游戏，那么如果两党不能达成妥协的话，那么都只能是跟着自己党内的这个某一派比较极端的势力的去走的话呢，就容易形成像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虽然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但依然呢是被这个民主党的少数派呢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搞砸。另外一个呢，还说的是总统在这个之间的责任。我们说总统呢，一般情况之下他是要充当一个调解人、一个弥合人的责任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呢，在很多程度上呢，他没有履行这个调解人的责任。那么相反呢，他可能经常会放出一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比较有挑衅性的或者争议性的话语。这样的话呢，当两党本身内部就已经矛盾重重的时候，总统又不能够履行一个调解人的责任，那么所以出现这次关门的这种事件呢，也并不意外。
那么这次关门啊，也是这个时机是非常的巧呀，正好是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一周年的正好这个日子，那么美国政府关闭了，这无疑呢是使得这个川普总统这面子上当然是非常的不好看，抹上了一层阴影。刚才我们说，那么总体上我们如何评价川普总统执政的这一年？
我觉得评价川普总统这第一年的执政呢，可以通过他的几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来看，就是说他的执政重心在何处。那么首先可能第一个就是通俄这个词啊，那通俄呢，应该说呢，一个是很大程度上的分化了或者说分散了这个执政的注意力，经常成为呢一个这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吧。而且呢，这个通俄本身呢，直接触及到了他的一些内阁重要成员，你包括像一开始就辞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包括呢这个涉及到他本身的这个小圈子，他的女婿啊，他原来的竞选经理啊，这些人。那么现在呢，通俄门的调查还在继续，而且呢已经有向这个川普本人身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么第二个词呢，经常川普总统放在嘴边的就是假新闻。那么这个假新闻呢，实际上表现出了川普总统和这个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呢，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分散了他的这个执政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在一些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后吧，当他发出一些这个极端性的言论的时候呢，那么很可能呢，使大家呢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讨论这些重大的政治议题，而是被他的这些言论的这些举动呢所吸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至于说第三点呢，可能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美国优先"了， 那么他呢，这个反映出呢，他在国际关系处理这个国际关系问题上呢，对于合作呢比较忽视，而对于这个国际关系呢，简单理解为是一种零和游戏。所以我觉得以上这几点呢，可能是可以说吧，是他这个执政第一年一些关键词吧。
嗯，川普总统执政一年，那么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就是他推动了这个税改法案的这个实施。那么除了推动这个税改法案的实施之外呢，他在这个内政方面的其他的成就你认为是什么？那么所面临的最大的施政的挑战和危机又是什么？
应该说他的整个的内政方面的成就呢并不是非常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通过税改法案之后呢，那么另外就是他在就职的初期呢批准了联邦大法官这个法官的任命，那么使得最高法院呢可以正常运转。他的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我想可能如果说是成就也好，还是说失败也好，现在还都不好下定论。你比如说他在能源政策方面吧，他呢，开放说要重新审查这个奥巴马时期这个能源开放，这个联邦政府所有地的开放问题，那么是不是把他们开放给油气公司去开采油气？另外呢，还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这等等这样的措施吧。这些措施呢，在短时间内呢还不大可能看到成果。那么在长时间内呢，可能会对于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好，内政的政策也好，会产生出一些影响。至于说他所面临的挑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那么这个中期选举本身呢，看来目前来说，共和党呢有一定的危机感。是因为呢，一个是川普本身执政方面有一些弱项吧，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执政党来说，总统之后的中期选举总是一个不太好过的难关，所以这个应该是他近期以来今年以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川普总统这一年来的外交方面的最大的成就你认为是什么？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川普总统这个竞选的时候，他的口号呢就是要美国优先。当然他呢更具体来讲呢，他是想要搞好对俄关系，然后呢是要制裁中国。目前看来呢，这个和俄国的关系呢没有搞好，因为有一个通俄门的调查，还有一个呢对于俄罗斯在上次总统大选中对于美国的一个干涉一个干预吧。对于中国呢，那么他目前来说呢关系也没有搞砸。那么一方面呢是几次这个中美之间的元首的互访吧，稳定了一下这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呢，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他到目前来说呢，基本稳定了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外交路线。还有一点呢，相对来说算是成功吧，或者说基本成功呢，是他对朝鲜的政策。那么对朝鲜这种极度施压呢，看到目前来说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朝鲜去核的这么一个战略目的，但至少呢，使得朝鲜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么近期以来，朝鲜搞的这个冬奥外交啊，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受了这个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个影响。而那么川普总统呢，也能够形成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制裁的一个同盟。那如果说最大的问题呢，那当然还是美国优先这个提法了啊。他对世界是国际社会呢对这个提法并不是非常认同的啊。尤其呢美国呢先后退出一些国际条约，那么对于美国的软实力是造成了很多的不良的影响。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那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一年对美中关系的处理？
应该说呢，他走了一个轮回吧，或者说他现在走的是从竞选之初所谓的对抗性的美中关系，那么走到了竞选之后这一年啊，那么基本走的还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这一点上讲呢，还是大家呢，或者说美国主流社会吧，还是认同这样的一种做法的，因为美中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双方呢这种高频率的经贸往来啊，这个高质量的一种经贸往来呢，对双方其实都是有益的。那么如果单方急剧的改变这个关系呢，恐怕对双方呢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从我们所说的从竞选时期的这个对抗到执政第一年的对话。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对话以后呢，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说美国对中国呢是希望中国通过中美的交往吧改变中国， 把中国纳入到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纳入一种西方的这个民主体系。到目前来说呢，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这个深层次如果说没有能够解决的话，那么现在呢，根据多方的报道来看呢，在川普总统的第二年执政过程之中呢，很可能又要从这个对话走向对抗，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嗯，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说一说就是川普政府对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因为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还有这个19号的国防战略报告，那么当然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了。
嗯哼，我觉得把俄罗斯列为挑战有它的非常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通俄门呢，或者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对于中国来说呢，其实这也不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或者说美国政府一家对中国有很深的疑虑。其实，在美国的工商界、美国的文化教育界，对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呢，确实都存在很大的疑虑。所以在这种整个大的背景下，川普总统呢，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甚至于敌人，都并不是一个非常个案的，或者说是超出大家预料的一种结果。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韬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